感谢天上真神，我们下午的聚会求神来带领，让我们能够在安息日当中领受神所预备赐福给我们的属世跟属灵的恩典。下午我们依然要谈婚姻人人都当尊重。那在婚姻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亲子的课题。我们在第一个晚上有跟大家分享到婚姻的一个目的，就是演传就是以肉身来讲，就是要所谓的传宗接代；以信仰来讲，就是要把信仰传承下去这是婚姻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演传就有下一代，有下一代呢，就有所谓的亲子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下午来跟大家用圣经的记载来分享有关于亲子的关怀那在圣经当中有记载一个典型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要从这件事情来谈一谈在信仰上在生活上这个父母亲跟孩子的一个互动那这一种关怀，我们可以从这一个圣经的记载的故事当中来彼此学习让我们能够从这一段记载里面来领受神所要给我们的在亲子课题上的一个恩典跟这个真理。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的22章，创世纪的22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创世纪22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就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这段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故事，我想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么在这一段故事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一对父子相继有100岁的年龄就是10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才生以撒，所以当时亚伯拉罕已经100多岁了，那以撒呢已经有10多岁的一个年龄我们现在说20年是一个代沟了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在教育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跟孩子有代沟所以不好沟通这个代沟会让我们跟孩子的沟通上有一些隔阂这是我们现代的人最常讲的代沟但是亚伯拉罕跟以撒这两个父子他们相差了100年10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才生以撒嘛。但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读到第6节下半段这边讲，于是二人同行，到第8节又再讲一次，最后这里于是二人同行。所以在这段圣经的记载当中，可以看得出亚伯拉罕跟以撒这一对父子，他们的父子关系是没有隔阂的，没有所谓现在人所讲的代沟的，因为他们要做这一件献祭的事，虽然两个人相差100岁，但是是可以一起同行的表示亚伯拉罕跟以撒是没有任何隔阂跟代沟，他们的父子关系是非常的好，所以亚伯拉罕要献以撒，虽然当时以撒不知道， 但是亚伯兰带他去的时候却能够二人同行。所以从这段圣经的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可以看到亚伯拉罕跟以撒两个人的亲子关系啊非常的密切，才能够有这么完善的记录，让我们在创世纪第22章里面看得见。那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记载当中来谈一谈，也就是说为什么亚伯拉罕跟以撒父子的关系这么的密切，他们亲子的关怀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来学习，也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记载当中来了解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孩子，孩子要怎么样跟我们的父母亲来做这个比较密切的亲子关怀。那当然亲子关怀是两个部分的，一个是当父母亲的要怎么样 来对子女的关怀，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当子女的怎么跟父母亲在亲子间的关怀，这是两个缺一不可的。单单父母来关怀子女可能没有办法达到亲子互动的关系，那也单单子女来关怀父母也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所谓亲密的亲子关系，所以这两个是必须要互动的。好，那我们今天就从这一段记载当中一起来分享学习。第一个，我们要来了解知道当父母亲怎么对我们的子女来关怀，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这个角色来看他怎么来关怀他的孩子，以至于他的孩子虽然相差100年，但是他愿意跟他大他100岁的爸爸两人同行。从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三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容，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好，我们看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这边是神说的，神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是神肯定的，神从这段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以撒是亚伯拉罕所爱的，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真实的来爱他的儿子。那我们也会讲难道我不爱我的儿子吗？我也爱我的孩子啊。重点在哪里？重点是这个爱是怎么爱的，爱孩子一定要有爱付出的一个回应，可是我们对孩子的爱常常没有回应的，或者是比较负面的回应。当我们爱孩子，孩子没有回应，或者是比较负面回应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思考我们的爱是不是没有办法让他感受到、体会到、让他领受到？那你看亚伯拉罕爱他的儿子，不是只有神承认他的儿子以撒也接受，所以你看后面的回应是非常的温馨的，非常温馨所以当他们把东西都带齐了要往神所指示的山上去献祭的时候，连续两次记载二人同行了，没有隔阂的。所以亚伯兰爱以撒不是只有神说的，连以撒他本身也知道所以爱的付出要有回应了。没有回应的话，我们应该要去思考这个爱到底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不然的话我这么爱他，为什么我的孩子没有回应呢？是我的爱的方式不对呢？还是我的孩子没有办法体会我的爱呢？还是有各种不同的理由，所以造成你虽然很爱他，但是他从来感受不到，没有办法体会甚至于他所体会的可能是跟你所认定的爱是不一样的所以爱的付出要有回应你看那个保罗他很爱当时的加拉太教会，那加拉太教会有没有回应？有啊，他愿意为保罗付出啊加拉太书第四章十五节就讲到他愿意为保罗付出了，就是挖了眼睛他们也愿意了，因为他们真实的感受到保罗真的是爱他们的所以爱的付出虽然很伟大了，但是爱的付出一定要有回应，有回应的话你的爱才有价值，而且爱才能够真的造就你所爱的这个人。如果他从来没有回应，或者是他的回应是负面的，那我们真的要去思考一下 我这个爱有没有出了问题，我这个爱他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那我怎么样让我这个爱能够建构在他的身上，让他也能够体会我所付出的爱，那这个爱才对这一个被你爱的人孩子有造就。当他有回应的时候，那你的爱是正确的，并且能够让他得到帮助。那第二个爱的付出要有原则啦。你看那个22章的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这里就讲到亚伯拉罕100岁才生一个儿子嘛，独生的儿子嘛，这么爱他啊，这个爱的付出是有原则的，不是溺爱。他有很多仆人嘛，很多仆人啊，他可以交代他的仆人，来来来，你把柴一起背去吧，背完之后你再离开，可不可以？可以啊，因为他有很多仆人呢。但是既然是要让以撒一起去献祭，所以他把柴放在谁身上？放在他的独生爱子以撒的身上。这个爱就是有原则的哦，他不是溺爱哦，他不需要，不希望某一个人来替代他啊，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妈宝了，而是父宝了啊，他长不大的哦。他虽然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但是他在你的爱里面长不大。神对亚伯拉罕对以撒的爱不是这样子的。要去献祭，谁来背柴？他的儿子以撒背柴啊，不是说啊，我家里有很多仆背，那我就叫仆人来背就好了，我的儿子我很爱他，所以你可以不用背。没有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亚伯拉罕爱以撒的爱的付出是有原则的，该你要做的你就必须要做。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哦，我们看生命记的32章，生命记32章，请看第10节11节，生命记32章第10节11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3掌，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这里摩西作诗啊，就谈到神对百姓的爱。神对百姓的爱有2种层次，第一种就是第10节所说的，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这么的细微，这么的付出，保护我们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这是不是爱？是爱。但是另外一种呢，就是11节所说的，又好像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2次3掌，接取雏鹰背在2翼之上。雏鹰啊，被生在这个悬崖上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老鹰会把这个雏鹰推下去啊。外人看到，哇，怎么这么残忍啊，把自己的孩子推下这个断崖啊，让他摔，快要摔到地的时候，老鹰再又把它背起来，看起来好像是很残忍啦，好像这个老鹰不爱他的雏鹰啦，但实际上就是要让雏鹰在这一种环境当中来锻炼，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成为抓取食物的一只老鹰呢？他永远是要接取他那个老鹰所捕获回来的这个猎物，永远没办法去抓食的，他长不大的，那长不大他怎么生存下去？老鹰会老啊，老鹰会死啊，所以神给我们的爱也是一样，一种是保护我们，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啊。所以我们进到这一份信仰里面来，我们感受到神给我们的平安喜乐，但是这种平安喜乐是要再透过神爱我们的另外一种方式，让我们在这份信仰上成长的。一样的道理，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有时我们要爱他，好像爱眼中的瞳人一样，照顾的无微不至，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用这种方式对待他一辈子。我们应该要像亚伯拉罕一样，该他要做的就让他做，让他能够透过他所做的，让自己在生活上，在生命里面来成长，那才是真正爱他。我们现在跟以前的人有一点点相像，都是万般皆下品啦，唯有读书高啦的这种观念。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的孩子你好好认真读书就好，其他家里的事你都不用做。从一个角度来看， 好像我们在关心他的前途啊，让他觉得说啊，你书读好了哈，你将来就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这是一种爱，没有错了。但是不能够用这种爱来爱他一辈子啊，啊，那这个是对他来讲是失去了成长的机会。我们也应该让他知道读书很重要，但是也要让他知道，除了读书以外，在家庭当中哦，在家里面还有一种我们父母亲要给他的爱。而这个爱就是什么？原则的爱，该他要做的就让他做，就好像说家里面有家事嘛，小孩子做家事是很正常的啊，很正常的啊。为什么要做家事？做家事有四个很好的一个目的。第一个，孩子会做家事，从小就训练他有负责任的，有责任感，因为这个家庭里面我有责任，所以我可以在家里面做我要做的事。虽然家事或许不是很多，但是对他来讲，这是我在家庭里面的责任。所以从做家事的这件小事，就让他从小对这个家庭有责任的一个感受。我有责任的，这是我的工作，我一定要做的。第二个，可以让他有沟通的能力。因为他有时候功课忙啊，有时候临时有事情啊，今天我要做这个家事，我没有办法做，怎么办？我可以跟父母亲商量啊，沟通嘛。我也可以跟我的兄弟姐妹沟通嘛，然后在这个做家事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训练了什么？沟通能力。第三个呢，做事的方法。做家事虽然简单，但是也讲究方法的。他为了要让这个工作赶快做完，他会去想办法怎么做。本来是十分钟的，我可能这样做的话剩下五分钟；本来是半个小时的，我可能那样做的话剩下十分钟。他会去想怎么样来做。做事的方法，他从做家事当中就去了解到，其实同样一件事情，我怎么做能够比较快比较好，这叫做事的方法，能够从做家事当中来学习。第四个，抗压性会比较强。我们现在都觉得说，现在年轻人好像是草莓族啦，抗压性比较弱。为什么？问题在我们嘛，我们没有在从小的时候让他训练抗压性嘛，所以抗压性比较弱。那我们如果让他在家里面让他做该做的事情，抗压性啊就会比较强，所以这个是看起来做家事是很简单一件事情，但其实啊，在做家事的这件事情上，就能够让他对家庭有责任感啊，就能够让他有沟通的能力啊，就能够让他有做事的方法，也能够增加他的抗压性。这个是我们可以从亚伯拉罕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来背柴去到献祭的地方，这个爱是非常有原则的，那这个爱才能够真正造就他的孩子，他的孩子也因为这样子才不至于成为一个只懂得享受而却不懂得付出的。当他只懂得享受却不懂得付出的时候，那这一种父母亲对他的爱是一种伤害，是一种伤害。所以爱他要有回应，爱他呢要有原则。那第二个，父母亲对子女的关怀要有良好的教育啦，良好的教育。我们看创世纪的22章，创世纪的22章7节8节，创世纪的22章7节8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我们看到以撒他不仅仅是聪明了，他也知道献祭要带什么东西。所以当他的爸爸让他背柴的时候，他不是跟他的爸爸说：“啊，你怎么叫我背柴？你不是有很多佣人吗？仆人吗？叫他背就好了嘛。”但他不是这样子。他背了这个柴的时候，他发现什么？他发现，这一次的献祭的东西所要带的，跟前面几次所带的不一样哦。少了什么？少了羊羔啊！为什么以撒会知道？表示什么？表示亚伯拉罕有教育他，有让他了解。如果他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献祭，亚伯拉罕也没有教导他献祭要带什么东西，他怎么会知道少了羊羔呢？所以从以撒对献祭的一个反应上来看，亚伯拉罕对他的孩子，尤其是在信仰上，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有良好的教育。 因为以撒对献祭很清楚，这个就是从亚伯拉罕身上的言教跟身教看得出来的啊。所以以撒他发现的，我们这一次去了怎么扫羊羔呢？羊羔在哪里呀？那亚伯拉罕啊，他就跟他讲说啊，那个我儿啊，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了。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知不知道？亚伯拉罕不知道啊，啊怎么被我的孩子看到了呢？啊，他只能够说什么？只能够说啊，我们的神哦会自己预备啦，啊，因为这个羊羔是谁？羊羔就是以撒啊。啊，如果跟你讲啊，就是要献你的话，哇，万一他跑了怎么办呢？好，哦，所以他就跟他讲说，神自己会预备啦，会自己预备，哦，预备什么？可能他在内心当中就是预备你呀，啊，哦，预备你要成为献燔祭的羊羔啊。那在啊希伯来书那边是讲到说，亚伯拉罕是相信我的儿子会死而复活啦，神会把这个儿子又交回来啊。但是实际上是什么？神预备了，神真的预备了一只羊羔啊，来代替以撒啊。那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啊这个关怀子女的人啊，我们要有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教育就言教跟身教啊。亚伯拉罕对以撒就是这样子，所以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面，以撒啊看得很清楚啊。那这个教育呢，我们要在基督里教训我们的儿女了啊。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的第六章，请看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保罗在这边提到啊，我们做父亲的不可惹儿女的气。这个不可惹儿女的气，不是说我们都不可以让孩子生气了，这个不惹儿女的气是指着不按着情绪，不按着你现在的情绪来教导他啊。有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情绪了，我现在高兴你讲什么都可以，我现在生气了你讲什么都不可以。那我们的孩子很聪明哦，我们的孩子眼睛很明亮哦，他要这个东西都会等到你高兴的时候啊，他要了你就给他哦，他不会等到你生气的时候了啊。当然有些小孩子他没有那么聪明了哈，常常在你生气的时候要东西，所以常常被你骂嘛，好啊。所以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不能够在你用你的情绪来教导孩子了，用你的情绪教导孩子就会惹儿女的气啊。为什么之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可以？所以你的可以跟不可以没有原则嘛。你生气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你高兴的什么都可以，孩子会看得清清楚楚啦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的原则。啊，不要凭着我们的情绪，啊，高兴什么都可以，啊，不高兴呢什么都不可以，啊，那孩子非常聪明啊，他会了解，这叫不惹儿女的气，啊。第二个，不可咒诅儿女啦。我们当父母亲的不要咒诅儿女哦。我在乡下长大，我们乡下的一些老人家哦，我这骂孩子啦，骂孙子都很不好听啦，哦，很不好听，很不好听哦，他没有这个心意啦。只是生气起来，哇，这个骂这个孙啊啦，骂这个孩子都很不好听，要求吸烟啊，碰头天命，以前的那个都会这样骂呢，哇，这个非常的不好。圣经说我们只可祝福不可咒诅，尤其是对我们的孩子，你再怎么生气你都不可以咒诅他啦，因为父母亲的祝福跟咒诅是会成就的，所以我们不要咒诅自己的儿女，我们要祝福他。当父母亲的要有这一份的，说雅量也好啦，说这种修为也好，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啊，虽然很生气，很想骂他，很想修理他，但是千万千万不要加上任何你不该讲出来的话，因为你讲出来的话收不回去了，收不回去，所以不要咒诅儿女，或者是不要向儿女讲重话，这些要对我们来讲啊，在教育里面都非常重要哈。再来呢，不要过分要求对孩子，孩子有孩子成长的过程啦。那我们不要过于要求哦。有一次我注目教的时候去访问回来，然后回到会堂的时候啊，刚好那个我们那个要进会堂有一个门楼梯嘛哦，大概四个楼梯阶齁。要回来说怎么一个小朋友坐在那里啊，在那边玩以前叫玩那个电动玩具齁。不是像现在玩手机，以前没有手机，像这种手机在那边玩那个游戏机吧齁。那问他说啊， 你怎么在这里啊？你怎么没有回去？他说他不敢回去了。为什么不敢回去？因为哦，我要补习啊。今天哦是补习那个英文，但是我带了数学。我们老师很生气哦，说叫我回去再带哦，带数学的补习本来好。哦哦，但是我不敢回去，我回去一定是被骂被揍的，所以他就啊，这个教会就成为他的逃城，就躲在那，就在那边不敢回去。那我说，那你这样不行啊，你怎么在这里呢？哦，你要勇敢的面对啊！哦，我就问他啊，你怎么会带错啦？英文怎么会带到数学课本呢？他就跟我讲啊，星期一补什么，星期二补什么，星期三补什么，星期四补什么。哦，啊，我以为今天是星期四，结果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我带了星期四的这个数学课本，没有带星期三的英文补习课本。所以老师说啊，你这个人心不在焉。其实他不是心不在焉啦，太多了啦，要求太多了啊，所以他觉得很辛苦啊，过分的要求啊，过分的要求对孩子来讲是啊不太好的啊。那第四个是不可唠叨啦啊，不要好像在放唱片一样，今天讲好啊，明天讲，后天还讲啊，通通讲一样的。啊，不知道是你太关心你的孩子呢，还是你已经年纪大了？年纪大了都会重复的嘛。哦，今天讲了，明天讲，今天又讲了，明天讲。然后我的孩子又跟他讲说：“爸爸，你已经讲第三次了。”好，我才了解到说，原来哈，我有一点年纪了哈。爸爸，你已经讲第三次了。哦，是哦，我还以为刚讲而已。好，啊，这个放唱片，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要叮咛了哦。啊，但是呢，如果啊太过于唠叨的话，这个会有反效果。那是我们个人啊，在教育儿女身上要能够有分寸啊，就不至于变成啊叮咛啊关心变成唠叨啊。这个是要有良好的教育啊。第三个，要有良好的沟通啊。你看那个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以撒发现少带了什么？少带了羊羔，他就马上跟他的爸爸讲：“爸爸，以前都有带羊羔来，为什么这次没有？”这就是沟通。那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哦，对他的儿子的回话：“儿子啊，我们的神必为我们预备，自己会预备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沟通嘛。哦，那这个沟通当中，让我们感受到这一对父子怎么样？应该是常常在沟通的啦，不然的话，以撒怎么敢讲？不敢讲啊！如果他的爸爸是婴儿郎，点点无依无催，我们常常听到。长辈都会这样讲，我们小时候常常要讲话都会被长辈讲说：“哎，囡仔人无依无嘴，你听得好啊，免讲免忙。”哦，如果是那一种观念的时候，以撒虽然知道少了羊羔，但是他敢不敢沟通？他不敢沟通，因为我以前讲就被爸爸骂了，所以我现在呢虽然知道有问题，但是我不会讲，因为讲了也没用，讲了我的爸爸只会跟我讲说：“你就对你行得好啊，你跟着走就好了，你那么多问题干什么？”啊，但是为什么以撒敢讲？为什么以撒敢问？因为啊，亚伯拉罕跟以撒之间无话不谈，无话不说啦。所以他发觉到没有羊羔，他就跟他的爸爸讲啊。啊，他的爸爸也不会跟他说啊，你走就好了，反正就会怎么样？你看他，我儿啊，我父啊，我儿啊，哦，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一种对话，非常温暖的对话哦。那这种温暖的对话就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沟通的基础是非常好的。为什么非常好？因为啊，他们是彼此信赖的，彼此信赖的。所以沟通的原则是要在彼此信赖的原则之下。好，如果父子之间、母子之间没有彼此信任的原则，孩子讲什么话，你都用一种怀疑的态度，干嘛呢？不相信，那以后不会讲。好，所以彼此信任的原则啊，是沟通的最基本的原则。好，那当然我们要做的让对方有信任啦。你如果做的让对方不信任，下一次他就不信任你，那你沟通的原则就破坏掉了。哦，像孩子要跟父母亲沟通，你要做出你被信任的原则嘛。哦，你这一次讲的是实话嘛，下一次、下下一次、下下下一次，你所讲的父母亲一定是相信，因为你已经有沟通原则在了。啊，父母亲答应孩子的事情，也按照所答应的来付出。哦，那孩子也知道说，我只要跟爸爸妈妈讲，我的爸爸妈妈所讲的都是实在的。他不会骗我，那这种沟通原则就存在。那第二个，沟通有沟通的方法，沟通的方法其实不那么困难，沟通就是有讲有听嘛。啊，讲有讲的目的，讲的目的就是表白自己，听的目的呢就是要了解对方，表白自己跟了解对方。表白自己有没有清楚，不是你自己表白的人来说了算， 你有没有讲清楚呢？是别人听了算，你自以为你讲得很清楚，然后别人听不清楚啊！啊，别人听不清楚啊，你还自以为讲得很清楚，啊，到底有没有清楚啊？你是要讲给他听的，你是要讲给孩子听的，孩子听不清楚，你不能够怪孩子啊，是你讲得不够清楚，表白得不够了解嘛，啊，让他不能够完全理解你的意思嘛。所以我们说，讲的目的是要表白自己啊，表白自己有没有清楚，是要听的人来跟你认定。啊，听也是一样，听是要了解对方啊，哦，了解对方。有时候我们没有好好的听，你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对方，你怎么跟他沟通呢？你没办法完全沟通的啊，哦。所以有些良好的沟通就是讲要讲清楚，听要听明白，才能够建构起良好基础的一个原则啊，哦。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时候会比较，讲的这个内容会比较现代化啊，哦。有一次的那个大专学生联会，好啊，我们安排一位长老讲道嘛，那就安排一个学生来翻译啊。这个长老讲哈，哦，啊，讲到最后呢，他就要做结论嘛，说啊，我们要啊，台语哦，咱爱压着迄个旗啊，来迎接主要所在来啊，得胜的旗啊啦，得胜的旗子啦，迎接主耶稣再来啊。那么这个翻译的这个青年他怎么翻译呢？我们要拿着手机来迎接主再来。这长老看到我当时说手机啊，我是说旗啊呢，旗子啊。他说对啊，旗啊就是手机啊。啊，两个人刚好在台上，一个是旗啊，一个是手机啦，啊。有没有问题？两个人都没有问题，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两者之间的沟通可能有问题。啊，因为长者所说的旗啊就是旗子啦。啊，年轻人他不懂得旗啊的旗子啊。年轻人现在讲的“吉亚”就是什么手机嘛，所以他说我们要拿着手机，到底要用哪一种手机？中华电信还是要台湾大哥大，还是要远传，还是要什么亚太的手机？哈，哦，啊，为什么？因为他的手他现在认定的“吉亚”就是手机啦，啊，长老所认定的“吉亚”是什么旗子啦？难道亚就得胜的吉亚？天老就要说再来啊，我们要拿着得胜的手机来等候主耶稣再来。啊，不过给手机也没得不到等候，哦，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叫沟通上的一个，如果没有好好听仔细讲明白的话，就是会有这种误解，哦，啊，有一次我在北台中上中级班的课，哦，中级班，哦，高中生的课，哦，那中级班当然他们会比较有他们的自主性啦，哦，那我也不会去在意他们所谓自主性的一种互动，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哦，所以啊，我在上课，哎，他们也很自由，哦啊，他们也说实在，他们也蛮乖的啦，愿意听你上课啊，我就上。上完课之后呢，休息，要等一下要有那种，这个圣经的那个问答啦齁，啊，我就在那边坐在那边等时间到。啊，结果呢，有两个那个同学齁，啊，就讲话越讲越大声啦，越讲越大声。哎，我说奇怪，怎么讲那么大声呢？两个人在吵架啦。啊，两个人在吵架，我本来是要去制止他，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哎，看看他们吧，哈，哦，啊，讲到后来哈，哦，有一个人就不识趣的，哦，就是要离开去上洗手间，然后这个要离开的这个人就丢给他一句话，啊，我到现在我后来才知道了，他就跟他讲说，哈，哦，你这个人哦，很沉水啦，你这个人很沉水。我说沉水是骂人的吗？我看他的语气好像是在骂他嘛，啊，你这个人很沉水啦。我心里在想说，现在连骂人都那么有艺术性啊，你这个人很沉水。后来我上完课之后，我就我受不了，我就跑去问他，我说你刚刚出去，你跟你两个人在吵架，你刚刚出去丢了一句话说你这个人很沉水，什么意思？传到你落伍了，什么意思？欠扁啊，因为那个时候总统叫陈水扁嘛，所以就骂他，你这个人很沉水啊，啊，陈水扁嘛，说欠扁嘛，哦，意思说我很生气啦，你就跟人家欠扁啦，啊，哦，哇，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你这个人很沉水就欠扁，啊，因为那个是时代性的问题嘛。哇，这个年轻人真的，如果你不好好跟他沟通哦，有时候他讲什么话你真的听不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哦，所以这个沟通啊就成了啊我们在关系上啊在关怀上一个很重要的基石，啊，所以沟通呢要有沟通的原则，彼此信任，沟通呢有沟通的方法，要讲明白，要听清楚，那我们才能够跟亚伯兰献以撒的过程当中，虽然以撒在献祭上有问题，但是他愿意来跟他的爸爸讲，那爸爸呢在两者之间的彼此信任之下，他告诉以撒，以撒也信任， 所以这个内心当中在以撒里面有问号的，都因为良好的沟通让这个问号从以撒的心中除掉。当孩子心中没有很多问号的时候，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啊，亲子关怀就越能够达到完美的地步啊。这是父母亲对子女的关怀。好，那第二个部分我们谈的是子女对父母的关怀啊。从这段记载当中，我们也看到当一个子女啊，怎么样对父母亲的关怀啊。第一个，我们看22章的第六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他们父子两个人去要献祭，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去，我们前面可以看到他还带了两个仆人。那后来呢，到第五节那边讲说，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要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此地来。其实亚伯拉罕的意思是要把仆人隔在一边，仆人去的话可能会阻挡他把这个以撒献给神嘛，其实是要把他放在一边，免得在献以撒的这件事情上面受到阻隔，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心意。所以呢，他就把柴放在以撒身上，以撒也可以讲你就叫两个仆人背去，帮我背去再回来就好了嘛，也可以这样做难道不可以吗？要隔开，不是说我现在就开始隔开嘛，你就把柴背到我们原本要去的地方，然后再遣把这个仆人遣回去嘛，那一样是达到目的但是以撒没有任何话，因为他能够明白父母的心意，他接受了，父母亲一定是为我好的不然的话仆人在那边怎么可能叫仆人休息，我自己的儿子，我让自己的儿子来背这么重的木材呢会把木材放在以撒身上，一定有当父母亲的心意在了所以我们当一个子女我们要去体会父母亲的心肠，这就是爱的回应了。我们常常是站在自己孩子的角色来数落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要我做这个，为什么要我做那个，为什么不怎么样，为什么不怎么样这个都是我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立场去体会父母亲为什么在你身上做这些事。但是以撒有没有？以撒非常的体会明白，我的爸爸会把这个东西加在我身上，一定有他的意识在，那我是他的孩子，我愿意接受我父母亲在我身上的一些责任我虽然现在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的父母亲对我这样做一定是爱我的，这是一个心态问题啦。如果我们都没有这种心态，我想只要父母亲所做的跟你的意思不一样，那一定是天翻地覆啦，一定是天翻地覆那你也可以说父母亲都不爱我啦，你看别人都不用这样做，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别人是别人的父母啊，你是我的孩子啊，我必须要让你有这个过程，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嘛。所以我们对子女对父母的关怀要明白父母的心意，他这样做一定有他这样做在你身上的好意跟在你身上的爱那我们应该来接受管教是出于爱了，给你加上重责是出于爱，没有一个父母亲故意要让你受伤害了，没有我们当子女的人应该要像以撒一样所以木材放在我身上，我可以明白我父亲在这件事情上的心意是什么我有一次去带信徒去访问回来，那时候已经中午一点，差不多一点了那回来因为会堂在2楼传道房在3楼，我就走进来要到3楼去结果在1楼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一个祷告的声音这个声音听起来就是在哭啦，怎么有人祷告这么凄惨的呢？祷告都是很快乐的，怎么祷告在哭呢？那我走上去的时候我就走没有办法走到3楼了我就想说这个姐妹这个妈妈一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不然怎么祷告得这么伤心那我就跪下来一起祷告。那祷告大概不到10分钟了，因为我觉得很快就停，她就停了嘛，因为她听到我的祷告声音，她觉得她想要跟我聊一聊所以 祷告不到十分钟就停了。那问他说，你是遇到什么事吗？哇，一问哦，哇，他眼泪就掉下来。哇，他一定是很辛苦了。我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他说，传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啊，什么事？我中午哦，拿饭盒去给我的儿子，在国中啊，当时候是不是像现在有那个学校里面的营养午餐呢、啊？当时候是订便当跟自己把餐盒带去了。那这个妈妈非常爱她这个孩子，所以她妈妈不要让她吃外面的食物，所以她自己都准备饭盒，然后中午的时候带去给她吃。啊，以前都是很顺利的，可是那一天呢，嘿，她因为太急了，所以骑着摩托车不小心跟另外一台摩托车相碰撞了、啊，啊就跌倒。啊，跌倒之后呢，她受了一点伤，啊跟人家谈了一谈，结果呢就超过了原本他送便当的时间了。那是一个以我们来讲是一个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嘛。但是这个孩子齁、哦、他在那边等妈妈的便当。他等啊。大家都把便当拿走了，订的便当都拿走，剩下他一个。他在那边等，等得气呼呼的啦。我的妈妈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送便当来啊、哦、等了大概一二十分钟，妈妈很赶啊很赶啊，我、哦、他的孩子吃不到饭嘛。哦，很赶很赶，赶得这个汗流满面。哇，很快的看他的儿子在那边，赶快送去给他儿子吃。你知道他儿子怎么做吗？他儿子把这个便当拿起来往地上摔，跑到教会来祷告。有些时候我们当孩子的齁、哦、常常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考虑某一件事情。啊，我们去做这样决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去考虑到说原来这样做是伤害了我们最爱我们的父母亲。但是父母亲有没有把他放在心上？没有啊，隔天他还是送便当嘛，因为这是我的孩子啊。没有，但是孩子呢？孩子在父母亲的心上已经怎么样？受伤害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当孩子的对父母亲的关怀，要了解明白父母亲的心意，让他们这么爱我们啊，我们也能够稍微的来体谅、体会一下我的父母亲怎么这么爱我。啊，有时候父母亲啊会教育我们、管教我们，那、啊、是出于爱啊！哦，这个是第一个哦，当子女的人应该要对父母亲的关怀。第二个，有问题呢，要跟父母亲谈。我们刚刚读的第七节、第八节，以扫发生了问题啦，没有献祭的羊羔啊，他就问他的爸爸，哎，问他的爸爸哦。所以孩子有问题，我们有问题啦，哦，我们要跟父母亲谈，而不是跟你的同侪来谈。你有这个问题，你的同侪没有吗？啊，两个人同样有这个问题，你问他等于没有问了。为什么不回来问自己的父母亲呢？为什么不回来问一下长辈呢？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种心态。哦，我不敢跟父母亲讲了，父母亲呢会骂我啦。啊，你为了怕他骂你，你什么都不讲。啊，到问题越来越大了，没有办法，自己没有办法收拾了，谁来收拾？父母亲还是会帮你收拾嘛。所以父母亲真的很可怜呢、欸。全世界人都知道啦，只有父母亲最慢知道。全世界人都知道啦。啊，警察局都打电话到家里面来了。父母亲还就说没有啦，我的孩子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有没有做？有啊，已经在警察局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当子女的人要懂得回来关怀我们的父母亲。有问题可以，大家一定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有一些问题在嘛，那怎么办？我们要真的齁、哦、要跟我们的父母亲来谈，把你的问题好好的跟父母亲来沟通。好、哦，父母亲有时候因为听到你的事情会生气，但是啊，他终究是你的父母亲，他给你的答案一定是因着你是他的孩子给你的、哦、可能语言上会比较激烈、哦、可能给你的答案你目前没有办法接受，但是相信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能够体会还是要这样做，不然的话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哦、以撒他是一个懂得关怀老父亲的孩子啦，所以他会把他内心当中的疑问、哦、说我父啊，要献的羊羔在哪里呢？我父啊，我喜欢听这句话，哎，很温暖啊，很棒啊。那亚伯兰呢？我儿啊，神自己会预备啦、哦、所以我父啊，我儿啊、哦、这一种互动哦，会让我们觉得哇，真的很棒，很好、哦、所以子女要对父母亲关怀，有问题呢，一定要找父母亲谈。当父母亲最后知道的时候，父母亲的心如刀割了。为什么我一手带大的孩子，他的事情是我最后一个知道的啊？那这个是一个啊，我们当人子女的人应该要去追求的一件事情。第三个，当孩子的人啊，要顺服父母亲啊。 我们看22章的第2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的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啊，这个献为燔祭就是把好像羊羔一样，是杀了之后切成筷子啊，在祭坛上烧给神的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啦。啊，所以以撒要献为燔祭，就是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给杀了，切成筷子放在祭坛上烧给神的啦。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亚伯拉罕来讲是相当大的考验啦。所以他没有去找他的太太讲哦，没有去找他太太讲。如果找他太太讲的话，他太太可能会，哎，这个一哭二闹三上吊。那这样的话，亚伯拉罕怎么做得出来呢？哦，所以他没有找他太太讲，他只告诉他的儿子哈。我们看第6节，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啊。第8节再一次，二人同行啊。所以这个以撒哈，他对他爸爸所做的这一些事情啊，虽然他还不知道啊，他是要被献为燔祭的啦。但是我们后面看到，当他知道的时候，他有没有跑？他没有跑。他跑了之后，他的爸爸100多岁追得到吗？跑十几岁跑给100多岁人追得到吗？不相信等一下有一个十几岁的跑给你追，你不要说100多岁啦，就我50几岁都追不到。所以以撒如果不顺服的话，他跑了，亚伯拉罕怎么追得到呢？但他有没有跑？没有，他顺服了，二人同行哦，他信任他的爸爸，他相信他的信仰，他认识他的神哦，所以他就能够顺服他的父亲亚伯拉罕被绑起来准备用刀把他杀下去的时候，神就出声音了所以关怀自己的父母亲当孩子的关怀自己的父母亲，要懂得在主里顺服父母，就是在主的道理里面来顺服他。那这样的话，子女跟父母亲之间的互动才能够像以撒跟亚伯拉罕的互动一样，两个人同行的这一幅画我个人认为是这个亲子关怀当中的一幅最美的画，非常完美的画两人同行了，一个是100多岁，一个是10几岁能够同行，这一幅画是最完美的一幅画那所以今天呢，就提出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求主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透过亚伯拉罕跟以撒的这个互动，我们彼此来分享学习让我们在这个亲子的课题上有一个依循的地方求主帮助带领我们一起来唱诗68首。